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我哋西雅图中文电台嘅粤韵畅谈节目，我系阿飞。今晚我继续同大家讲述嘅系一篇历史嘅史记。今晚系11月嘅14号，早几日11月11号。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联邦假日，叫做退伍军人纪念日，有些人叫做老兵节，或者是退伍军人节。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个退伍军人纪念日呢？因为跟着下来跟大家讲述的这一篇史记故事呢，就是有关我们美籍的华裔空战飞行员。好了，在讲述这篇史记之前呢，我要跟大家回顾一下这个退伍军人纪念日的这个来历。这个退伍军人纪念日呢，是在每年的11月11号，是美国比较重要的一个全国性的节日。这个节日呢，是向退伍军人，特别是参加过历次战争的退伍军人表达敬意，即是说有参战的军人是优先的。那当然了，有些参加了军队跟着退役，没有参加过战争的，都算是退伍军人。退伍军人节呢是怎样来的？那有两个说法的。有一个说法就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呢，就是在当年的11月11号，是从这个停战日而演变过来的。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呢，美国人每年在这一日都要举行庆祝活动，但是事过境迁，到了1953年，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热情很明显是减退了，所以在1954年的6月1号，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了一项国会的法案，将这个日子由原来的叫做停战纪念日改了名，成为退伍军人节。改了名之后，这个纪念的意义也都扩大到向全体的退伍军人表示敬意。从此每逢到这一日，美国总统同埋各州的州长都要宣布向全体美国退伍军人致敬，缅怀他们在战争期间的功绩。这一日到处旗帜招展，退伍老兵呢大家都集会，有时是集会纪念，有时是去游行。生活在美国的我们都知道，美国很多节日假日呢都会是用星期几，不是固定的日期，是用星期来到定下来的。譬如感恩节是在11月最后一个礼拜四的， 譬如那个劳工节是在九月份的第一个礼拜一，例如总统日，还有其他很多节日都是以那个月份的第几个礼拜的礼拜一或者是礼拜五这样来定的。所以呢，每年的同一样的节日，它的日期都不一样，因为它不是用日子来定。但是这个退伍军人纪念日呢，却是11月11号，它是用日子来定，不是用礼拜来定。这个又是怎样一回事呢？原来啊，在196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星期日假日法，将退伍军人节改在每年十月份的第四个星期一。咁呢个决定呢，就令到联邦雇员可以连埋上个周末就放三日大假。据讲咁样仲可以刺激旅游同埋消费。只不过好多州同埋多数嘅老兵组织都唔认同呢个做法，佢哋坚持在11月11号这一日过节。因此开始的时候，这个退伍军人纪念日或者是退伍军人节就出现了一些混乱。毕竟11月11号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受美福特总统签署了法律，在1978年开始恢复在11月11号这一日来到纪念退伍军人。这个是说法一立，即是退伍军人的来源的讲法之一。那还有第二个讲法，第二个讲法呢一开始都是一样的，因为在1918年11月11号的11点，为期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签订了停战协议。所以呢，在这一日就被美国宣布成为休战日，就是那日停战。这个休战日是用来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为和平而牺牲的这些战士和平民。那休战当日呢，在战争中幸存的士兵会参与途经家乡的游行，同时政治家和退伍的军官都发表演说，并且为他们奋斗而得来的和平举行感恩的仪式。那这个说法呢，就是说11月11日是一个停战的日子，纪念战争停止了。停战之后的20年，即是1938年，美国国会投票通过了将这个休战日纳为联邦的节假日。但是很快美国人就明白，这一场战争并非是最后的战役，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第二年就开打了。当时世界上不论强国弱国都再次卷入了腥风血雨当中。二战结束之后，那人仍然在11月11日举行休战日的纪念活动。在1953年， 堪薩斯州的恩波里亞市的居民為了感謝該市的退伍軍人，將這個休戰日稱為退伍軍人日。冇幾耐之後，美國國會通過了堪薩斯州議員的提案，正式將這個聯邦假日改名稱為退伍軍人日。1971年，尼克松總統宣布退伍軍人日是聯邦假日。好了，我花了這麼多唇舌來講解這個退伍軍人日或者是退伍軍人紀念日的來由呢，是為了大家能夠更加投入地知道我們跟住下來講的這一篇史記的內容。這一篇史記的作者是李安，他亦都是一位歷史的研究者來的，編輯是方強，由美華史記公稿。在過去這一年，我跟大家講史記的時候呢，講了很多篇關於美籍華裔的空軍飛行員，大部分的史記呢，他們都是由作者李安整理出來的。那李安整理這一系列關於華裔美籍華裔飛行員的這些史記呢，他們有一個系列叫做志在飛行。那這篇史記，今晚我講的這篇史記呢，就是志在飛行裡面的其中一篇。跟住落嚟，我哋去一段廣告，廣告之後正式同大家開啟連續三個禮拜嘅呢一篇美籍華裔空戰嘅王牌飛行員。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Puget Sound Energy 普杰湾能源公司计划在2045年实现拥有 100% 公平和持久的清洁能源的目标。您的支持和参与即是我们能达成此目标的关键因素。请于11月14日前访问 pse.com/planchi 来发表您对我们计划草案的意见，并获取赢得100美元礼品卡的机会。浏览 pse.com/planchi 了解更多详情。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欢迎回来收听我们今晚的粤韵畅谈历史专栏，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阿飞。今晚我会跟大家讲一篇关于美籍华裔空战的王牌飞行员，是一位台山籍的华裔，叫做陈瑞田的故事。作者是李安，编辑是方强，由美华史记公稿。在美国德州米德兰有一间美国空军历史博物馆，在入面呢，有一块记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做出卓越贡献的美国空军战斗英雄名人录。其中有一位，他叫做 Arthur Chin， 是1913年10月23日出生，1997年9月3日逝世的。他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诸多英文名当中瞩目的一位，他就是击落日机12架的美籍华裔空战王牌英雄陈瑞田。陈瑞田是唯一一位被记录在美国空军名人堂的华人飞行员。陈瑞田他的昵称叫做阿陈，他英文名是 Arthur Tin Chin， 简写是 Art Chin。 1913年他出生于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爸爸叫做 Fon Chin， 是来自于中国广东台山大江村的移民。他妈妈呢是一位祖籍秘鲁的拉丁裔人，叫做 Eva Wong。 那为什么他一位拉丁裔人他的姓是姓汪呢，即是姓王呢， W-O-N-G， 在史记上面呢没有一个记载，所以到现在他妈妈姓王的原因都是一个未知数的。那陈家的后人估啊，可能因为他妈妈是出自于澳门的混血家庭，这个是估下。很明显了，陈瑞田是一位混血儿。咁中西基因的完美组合令到陈瑞田自细就是一位聪明伶俐的细路仔。长成人之后，他英俊潇洒，身材挺拔，高耸的鼻梁，白皙的皮肤，炯炯有神的蓝眼睛都显示着他刚毅同埋智慧。1931年9·18事件爆发之后，日本关东军长驱直入中国的东三省，激起了海外华侨无比的愤怒。在侨领为核心的各个社团的领导之下，海外的侨胞积极投入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救亡运动。在世界各地，这些侨胞纷纷发起了抗日义捐活动，这个也是在近代华侨史上面持续时间最长、范围和声势最广的一次爱国壮举。受到孙中山航空救国精神的驱使，为了抗击日本空中侵略者，培养和输送飞行人才，在美国三藩市、波特兰、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底特律、檀香山、凤凰城等等地方的华侨的爱国热情尤为高涨。这些华侨争先恐后集资买飞机，创办航空学校，培养青年的飞行员。我们知道波特兰在美国其实是属于一个中等的城市，不管是上个世纪亦或是现在。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 波特蘭當地的華僑大概是2000人左右，這個人數呢實在是不是多的，但是航空救國這個理念呢逐漸成風。面對中國大好河山陷入日寇的鐵蹄之下，波特蘭的僑胞非常之悲憤。在1931年10月10日雙十節集會之後，當晚他們就成立了美洲華僑航空救國會，由毛理堂、譚光忠、梅志新、李廷棟、張直挺、林若泉、李成、梁廷偉、李玉山這九個人組成了理事會，他們推選出廣東台山籍的僑領梅志新為主席，着手籌辦航校的事情。大家對辦學的宗旨取得了一致的意見，就是訓練航空人才，對外為鞏固中國國防盡力抗敵，對內是為發展航空事業，永不參加任何戰爭內戰。當時這一間美洲華僑航空學校招收的對象是必須兼備普通的英文漢語的語言能力，年齡18到30歲，身體健康的外國青年。每一期預計招10個學生，不用交學費。他們學習的課程呢，是包括有航空術、航空理論、航空技術和國恥史，即是國家恥辱的歷史，國恥史這三門科的。學生在學校的時間呢預計為半年，通過考核畢業成績優異者由學校資助繼續去深造。畢業之後，他們必須要在美洲華僑航空救國會服務2年，由這個會酌情地發工資。如果畢業之後不願意服務美洲華僑航空救國會的，就會被追繳全部的費用，並且通知航空機關永不錄用的。波特蘭的這一間美洲華僑航空救國會一系列的辦學宗旨、課程設計以及嚴格的管理制度，成為了在美國其他的華僑航校的藍本。當時有一位華僑叫做林若泉，他是一位醫生，他個人捐贈教練機一架，那架教練機的機號叫做富列。另外一架美洲號的教練機是由華僑集資購買的，而擔任航空學校第一期學監的是籌備委員張達奎。同時他們還聘請了美國退役的飛行員伍德作為教官，聘請了拉神作為機械科的教官。2個月之後，即是12月13日，美洲華僑航空學校開學了。那我們講回今晚這篇史記的主人翁陳瑞田， 陈穗田是一位充满理想主义和乐观精神的后生仔，他向往蓝天，热衷飞行。他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协助波特兰华人飞行俱乐部，后来面对他父辈的家乡遭到了日本的侵入，他非常之义愤。在这个时候，他仿佛听到了中国的召唤，他和第一批挑选出来的17位后生仔毅然加入了美洲华侨航空学校。我这里有作者李安整理出来当时美洲华侨航空救国会发动华侨募捐时候的文告。这一篇文告令我再次体会到海外华侨当时高涨的爱国热情。在这里我和大家回味一下。祖国不幸，倭寇压境，淞沪战争虽告停息，东北河山尚在破碎，独三省同胞跌刺血泪书成之通电，呼天唤地，惨不忍闻，呜呼！谁非先元后裔而不思有以拯救之福，国内同胞亦以兼及理及磨砺以衰，誓以铁血头颅以日寇对抗，我海外侨胞当亦须乘时计起，决定整个救亡之大计。抗观近代国防设备之必要，默审我国防空能力之薄弱，深悉今日抗敌救国之要途，决为训练航空人才，购置飞机，以忠实空军战斗力。源于去年东三省事变之后，即竭其能力财力之所及，惨淡经营，成立航空学校一所。自开办以来，国生始终始神，苦心求学，虽未能比拟于勾践之卧薪尝胆，然孜孜兀兀攻读于青灯黄卷之下，节风沐雨，操劳于荒草旷野之间，自朝至暮未尝滑懈，这种精神却不能不令人钦佩，而叹国事之太有可为。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们今晚的粤韵畅谈历史专栏。 我是阿菲。今晚同大家讲的是关于美籍华裔空战的王牌飞行员陈瑞田的一些史记，作者是李安，编辑是方强，由美华史记公稿。我们知道航空训练是很贵的，特别是在1929年到1933年之间，正是美国以及全球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在这个极端困难的情况之下，航空训练除了要聘请美国的飞行教练，航空学校还要聘请航空学的指导老师、机械维修师。如果加上开飞机在天上面进行实操的练习，还需要购买非常之昂贵的航空汽油。所有这些费用当时全部都是来自于波特兰华侨的捐赠。我们知道当时波特兰大概是有2000多的华侨，他们的捐赠都是杯水车薪。爱国华侨对航空学校在经济上的大力支持，令到航空班的学员更加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经过半年严格的飞行训练和理论学习，勤奋好学的陈瑞田好快就掌握了基本的航空理论和飞行技能。1932年的5月，第一届通过考核的学员有17位。这17位学员都获得了毕业证书。他们有陈瑞田、黄半仰、苏英祥、张爱国、林树光、李荣参、王伟志、张勉之、张达奎、陈洪汉、翁荡岩、林国天、麦伯川、黄景帆、邓秀生、雷国来和雷艳君。这17位学员毕业之后，在同一个月，美洲华侨航空学校招收了第二期的学员，这一期他们招了20多人。这一期学员他们在士域岛机场训练，除了初级、高级和夜航飞行训练之外，又增加了150个钟的战斗飞行科目的训练。在1932年8月20日，当时19岁的陈瑞田和苏英祥、张勉之、邓秀生、张达奎、翁荡岩、林树光、吕国来、黄半仰等九人，以及美国阿卡斯航空学校毕业的许子森、梅之荣、张国森，总共12个后生仔， 受美国华侨父老乡亲的重托，为了救故国于困危，怀着不将侵略者赶出中国誓不回家的雄心壮志，自愿参加中国空军。这第一批去中国的学员，为了适应长途飞行的要求，航空学校特别安排了他们从波特兰直飞西雅图的训练。这个是全程200英里的远程训练，分开四组学员进行。1933年的2月12号，第二期的学员毕业了。他们是林国天、雷艳君、刘龙光、麦念安、李月英、何子龙、王桂燕、陈洪汉、李康、杨仲安、杨启聪、邓全贤、孙振东，总共13人。其中林国天同埋雷艳君，佢哋两个都系第一期嘅学生。佢哋第一期毕业之后咧，继续留低喺学校学习战斗科目，故此佢哋同第二期嘅学员一起毕业噶。喺呢一批学员入边咧，有两个名字。不知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一个是李月英，一个是王桂燕。没错了，这两位都是女学员。女学员李月英和王桂燕收尾成为了美国空军的首批女飞行员。特别要跟大家讲的是王桂燕，她又名王秀薇。那我们在之前的历史专栏里面呢，有一篇专门是讲女性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名单，里面呢就有李月英和王桂燕的事迹了。1933年的2月18号，第二批的毕业生从西雅图启程回到中国，投入抗日战争的行列。到此，前后两期总共36名的学员，有32位的毕业生去到中国支援抗战。他们回到中国的路费绝大多数是由华侨航空救国会资助的。到了这个时候，波特兰各界华侨都弹尽粮绝了。这个弹尽粮绝，我们是给个双引号。他这个弹尽粮绝不是指子弹，是指华侨的捐助。因为这个原因，美洲华侨航空学校终于在1933年初歇业了。好多年之后，当记者问身经百战的陈瑞田当初为什么义无反顾地回到中国参加抗战，陈瑞田很简单地回答：因为中国在召唤我。这几个字 承载住嗰一代海外华侨几咁沉重的托付啊！为咗解救中国于危难，第一批美洲华侨航空学校的后生仔满怀抱负，卷起衫袖，兴冲冲乘船抵达咗上海。他们自愿参加中央空军，打算上阵杀敌，估不到碰了一鼻灰。为什么呢？原来虽然当时国民政府一路都在这里寻求国际社会的援助，但是突然冒出一群不请自到，讲着一口广东腔，中文粒粒咳咳，但是自告奋勇上前线。这一班来自美国的华人令到当权者忧心忡忡，他们担心惹上里通外国的嫌疑。在这种情况之下，当局者只能够将这些在南京和杭州奔走了个几月的志愿者拒之门外。讲到这里，大家会不会有少少猛震呢？没办法，这些是当时的国际形势，这一班回去中国参与抗战的全部都是美籍华人，即是他们是美国人的身份。当局者对这一个这么尴尬的身份呢是无所适从的。后来这一批热血的美籍华裔后生仔有没有完成他们的抱负，参与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行列当中呢？是有的，不过他们经历了很多周折。跟住落嚟，我们去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同大家继续这一篇史记。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身心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 WEEE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是形容矿泉水瓶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海洋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充满着矿泉水瓶的海洋。
请保护环境，洗净并回收塑胶产品。 Waste Management 提醒你我正确回收矿泉水瓶及其他塑胶制品。
欢迎回来我们今晚第四节的粤韵畅谈，我是主持人阿飞。继续今晚的史记，上一节我们讲到陈瑞田他们这一班后生仔回到了中国去参加抗日，怎知 布国无门。原因是他们这一班后生仔的身份。讲到这里，我要跟大家插少少题外话，虽然是题外话，但是这个作为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很有必要在这里跟大家交代清楚的。相信大家都知道，国民党是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后来由蒋介石来统领，初时是各路的军阀割据一方，几经争斗之后，蒋介石终于制服了各路的诸侯，建立中央政府。但是各路的军阀依然保存自己的武装，兼且我行我素，当时的中央政府没了苦。1930年代初期，中国各个省有16支的独立的空军部队，这些空军部队细到只系得一两架飞机，大到有成几百架飞机的规模。咁喺咁多的空军当中，广东空军当时在各个省当中是颇具规模，是最强大的。广东空军是美国很多早期华侨飞行员的集结地，当时是被广东的军阀陈济棠所控制，号称天空屏障。担任广东空军司令部参谋长的陈卓林，他本身亦都是早期回国的华侨飞行员。当时他听到了这一批由美国飞回中国的几十位后生仔报国无门这件事，特别派了特派员去到上海跟这一批后生仔联系。之后他不单止全部录用这一批后生仔，还将他们编入了华侨特别班。在918事件之后，从1931年去到1935年，由美国和加拿大返回中国服务的华侨子弟飞行员达到50多人，他们都被编入了军官班，经过一段时间受训，一律以少尉任用。当其时少尉军阶的月薪是30元，另外有飞行津贴，总共是43到50元左右。这一类型的空军飞行员呢，他们要接受军事术语和中文辅导。当然啦，虽然他们是中国人，但是都是在美国出世的 ABC， 兼且绝大部分都是广东人，有些他们是只懂得讲台山话，所以他们特别要经过中文的辅导，才能够可以跟其他在中国战场上面的中国子战员沟通的。这班后生仔 参加了军事术语和中文辅导之后，他们转入去军官班。在军官班，他们要接受空军各个科的训练，例如驱逐、轰炸、侦察，包括空中影相、地空联络、炮兵协同以及军事航空测量等等。等到这些训练完成之后，再根据他们自己的特长而分配到各个机队服务。1932年到1936年间，广东空军曾经聘请美国空军退役的军官迪士、泰鲁、柯拔、奇里宾和沙德士，总共有五位，分别担任各个兵科的专业教练。这些归侨子弟对英语教学就非常之熟练了，故此在这一批美国空军退役军官的教授之下，他们收益巨大。在这些教练的指导之下，陈瑞田和他的同袍练习过很多不同机型的飞机，逐渐掌握了驱逐机、轰炸机和空中侦察机等等多种飞行技能。1935年初，广东空军向德国订购了型号为 ME-111A0L 型轰炸机。从军官班择优选派这班归侨子弟去到德国深造，学习成绩优异的陈瑞田和另外四名的飞行员被派到德国的巴伐利亚。这个机场由制造梅塞斯密特设计的 ME-109 和 ME-110 飞机的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公司专用。在德国空军的指导下，陈瑞田他们完成了初级的考核之后，就转到了德国空军勒切费德基地接受更高级的科目训练。这些科目包括了空战理论和空中射击培训。1936年的秋天，这批中国的飞行员完成了学业。可能我们有些听众会问，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日本、德国为首的这些纳粹组织是我们绝大部分的对手，为什么当时广东的空军从德国买飞机，还要派人去到德国接受培训呢？这个问题我们在网上面已经有答案的了，在这里呢我就不会再展开和大家讨论。历史就是这样，有其必然性，亦都有佢嘅偶然性。令人意想唔到嘅系，正系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同日本结为轴心国嘅德国，喺经过六个月嘅强化训练，从理论到实践， 令到呢一批廣東空軍喺日後喺反日本法西斯嘅空戰中大顯身手。當年喺九一八民族危亡之時，中華大地國民黨共產黨進行咗內戰。國民黨中央政府的基本國策是以剿共為中心，他們說擾外必先安內，這個策略包括實現國民黨裡面的統一和國民政府的中央一體化。當時他們認為这样的政策可以充实国力，然而广大的民众和国民党所持的政见是不一样的，他们纷纷要求民主改革，停止内战，一致对外。1936年的6月1号两港事变当中，粤系的军阀陈济棠和桂系的军阀李宗仁以抗日之名联合反蒋，不料在中央政府的分化瓦解之下，内部军心大乱。一个月之后，廣東的空軍第二隊有三位飛行員黃巨谷、岑澤流、蔡志昌駕駛波音驅逐機由天河機場起飛，另外一邊有鄧華高、黃志剛、譚卓麗、陳崇文、羅成業、馬維棟、黎庭軒駕駛的美式杜格拉斯輕型轟炸機，有四架咁多，從廣州的從化機場起飛，他們都是飛往南昌投靠了中央軍。这一次的行动改变了军队的形势，跟着下来事件的发展对陈瑞田跟着下来的命运有些什么影响呢？我们留回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跟大家讲述。今晚的粤韵畅谈结束了，跟大家讲一声晚安，我们下个礼拜见。逢星期日晚9点到10点，阿飞和你一起来探讨移民孩子的教育，回顾我们的先辈在西雅图、在美国的奋斗故事。粤韵畅谈。